丈夫突然死去，那三个这三个女儿和妈妈就被爸爸前妻生的那些儿子把他们全部赶出门，然后他们一下失去了经济的支撑，然后因为在英国特别是冬天会很冷，那么他们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然后住的房子很简陋，也没火炉，他们就是三个女孩子和妈妈在那里瑟瑟发抖。可是那屋子里有一架钢琴他们大姐弹着钢琴，然后那大家一块儿唱圣歌。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他们很痛苦很无助，可是他们的内心很平安，他把他们自己交给了神，觉得只要有神的同在，一切的困难他们都可以度过。当时让我第一次对这个，就是你如果要信仰上帝信仰基督的话，可以帮助人克服一切的难关。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神是非常美好，而且是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的。因为不管你的一生中，也许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前面很长的时间经过的路都很顺利，而且我妈妈全职在家里照顾家里，那我在感觉在国内的时候是好像是事事都有人做主，都有人照顾。可是你到美国来之后，然后成家，一切的事情，从以前我在家里根本就不会做饭，好像什么家务事情没有做，到现在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为家里妹，而且不但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家人照顾小孩子。好，到后来我听到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然后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感激，就是因为我觉得神一直照顾我。可是这个时候当我觉得我最最怕的事情发生之前呢，那神可以向我传递这个信息。因为那之前大概有一个月，可能是我妈妈第一次被医生确诊为扩散性心肌病的时候，我在教堂来每次我都觉得心里好像很是对不起，每次觉得心里好像有忐忑不安的感觉。然后有时候琴师弹了一首曲子叫奇异恩典，然后我就一直会大概差不多一个月脑袋里面一直回想奇异恩典这首曲子。后来那个里根总统去世的时候，我无意在那看电视，那在教堂给他告别仪式的时候放的就是这首曲子。于是我本来打算要去做饭的，然后我就一直看到末尾。然后后来我因为就一直，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想我应该是归于神的帮助。那我在家里虽然说一天天坐立不安，我一打电话可是我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爸爸妈妈都很好啊，他们都可以在电话讲，都跟我说你放心我们都很好没有问题。可是有天下午的时候，突然听到我妈妈用那个家乡话，用那个四川话叫我的声音。我听到那个声音很好像很虚弱，好像很棒需要我帮助。然后晚上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可是我还是听到他的声音啊，他说他很好啊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是不是因为刚刚考过那个 CP 刚刚考一门，然后好像也没有一时没有找到工作，是不是说因为没有事情所以说脑袋里面有点东想西想。可是又过了几天，就是六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突然打电话来说她需要住院治病。那我问她是什么病呢，他支支吾吾后来说就是普通的感冒没有关系。我说我要回来看你，我说我那么多年没有回来然后当时他说不要回来，后来第二天我打电话的时候还是说不要回来。然后我问我先生，甚至打电话问我在当时在圣路易斯我妹妹，他们都说你现在不用回去了，你原先计划是全家人一块儿要中秋节回去，那只等两三个月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心里实在是难以安宁，我就开始不管怎么说，我就自己开始去找那些旅行社，去查了大概20几家，只有一张票可以在两个礼拜可以离开美国然后再回来，而且那票价呢很贵，大概是平时的2倍。 那我决定订票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我先生，就给他打电话问他。他说，那你如果再等两三个月，节省几百块钱，到时候给你爸妈买礼物，那也很好啊。可是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要求我先生一次，如果他不答应，那就算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就当时跟我放假啊，让我去两个礼拜，然后这两个礼拜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你照顾一下小孩子可以吗？啊，他很干脆，他就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那你就买票吧。可是，然后我当然就买了票，然后我很兴奋，好，因为我想着啊，我这下可以啊，哦好。那我就想，我真的当时感觉很激动，很兴奋。我想我终于可以回去看我妈了，而且她也没什么大病。那我就欢天喜地的回去。晚上的时候，我和我先生就一块儿打电话告诉我妈妈，我说我再过十几天我就回来看你了。然后我妈妈她听了，她并不是很兴奋、很高兴的感觉。然后到后来，她突然哭了。然后我妈妈说，她说你瞒了你那么久，结果还是纸包不住火，还是被你知道了。她说，她就告诉我她得了扩张型心肌病。当时我都不以为然，我想得心脏病的人很多，看他们都没有事哦，都没有关系哦。是后来正好我们邻居呢有一个他知道心脏病的医生，然后我去问他，然后来再上网查一查，说我妈妈的情况很严重，她必须尽快做手术，而且她随时有生命威胁，而且她这种病人的话是心脏病的最严重的一种，而且是到了晚期，这个病是怎么来的，那个医生不能推测是什么原因，那有什么药可以治，没有药可以治。然后他们说，就算是装了很好的起搏器，那情况很好，那平均也就是只能活两三年。我每查到一些关于这个病情的情况，我觉得那拼命哭哭。可是我哭完了之后，我在感谢上帝，因为他让我在这个时候，我妈妈还有可能做手术的时候，让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就下决心去做我所能做的，于是我就是每天一早一晚都在电话上打电话关心我妈妈，问她的病情，然后白天我就一直在网上查。我觉得很感谢神，中国现在的网址已经建设得很好，我可以把全国的医院医生他们专家各个专业还包括病情治疗的情况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我print了几十页的资料。然后我最后发现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西南三省最好的医院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里有一名比较有名气的医生。然后我当时回国之前也是费了一番功夫，不管怎么说约到这位医生。然后在我当天晚上，我当时是7月14号晚上回家，第二天下午就可以看到这位医生。他当时马上让我妈妈住院，他住院的时候是最后一张床铺，最后一张铺位，然后就一直等到后来，在我回国前的一天，他们说我妈妈可以做手术。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在那之前我妈妈一直是肺部感染，那医生说如果病人的身体情况如果不停的有感染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做手术的，一定要等他身体抵抗力比较强的时候才可以做手术。那我回去十天之内，我就一直陪着我妈妈，我一直在医院守着她，每天跟她说一些开心的事情，她心情比较好，而且她也知道她这个病那还是有希望，但是她要合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在那里，所以我妈比较开心，然后给了她求生的那个欲望，所以说很奇迹的在十天之内，她就把一切的感染全都消除掉了。在我临回美国之前一天，她做手术的时候有4.5小时，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等了足足四个半小时。真的中间的时候，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向神祷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浸，还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可是我向神说，我说我早就应许了要做神的儿女，要遵守神的规范，我也知道你看过我们。我以前决定要受洗之前，我从来不向神求任何事情，包括以前我自己去年在一家工厂工作的时候是做会计，可是不知道我就那么敏感，我的身体人家所有人都没有事，可是我会过敏过得很严重，在那工作总一共工作了三个月，就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后来浑身就是长疙瘩，奇痒难忍，然后看了不知道多少美国医生，后来还看到中国医生都不管用，后来就把那个工作辞掉了，哎，竟然就没事哦。然后后来我看到文章才说，哦，原来像我这种人有可能会对工厂或者对一些什么化学的药品，人家没事，但是我这种体质特别敏感的人会有问题。我当时经常是半夜睡不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说着心里挣扎着，说我是不是要搬回中国去，我在美国不适应。有时候我甚至实在痛苦的时候，我叫着我妈的名字呀。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我第一次向上帝开口，我求上帝照顾我，照顾我的妈妈啊！结果我发现真的这么神奇，我所求的他全都答应了。我求他让我一路平安，可以回到美国，可以顺利的带我妈妈看到医生，能够让我妈妈能尽早的做手术，这些全都实现了。所以我觉得我对神我真的是充满了极大的感激。然后而且后来上个礼拜在这边受洗了，然后受洗之后我感觉也是很好，就一直觉得好像从此之后呢，不但说可以自己凭着良心做人做事情做一个公益的人，而且呢还可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有一些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是万能。那个时候我在想，我有希望，我妈妈有希望，因为我从此之后可以向神祷告，祈求他。那我妈妈至少，比如说如果我妈妈在临死之前会有恐惧会有不安，那如果有一天我妈妈如果能够信上帝，她能看见神，她也许会更平安，能够知道有那么一个天家。所以说我经常都在向神祷告，希望有一天我妈妈能够看到神。然后我上个礼拜受洗之后呢，有一点分享，就是说受浸之后是说人呢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成为旧事已过，成为一个新人。那我就简单的说有两点，其实很多很多很多，我只是只选了两点来讲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是罗马书十章第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我就在想，其实以前我以前在 UMKC 他们的 fellowship 的时候，曾经经常有读过一些圣经，他们有时候甚至让我们表态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时候我还是觉得跟国内的亲戚朋友还有跟那些同学朋友，如果告诉他们说我是基督徒，会不会是感觉好像面子上过不去。因为我出国到美国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哎，我相信你到美国之后几年之后就肯定是手上也许抱着一个娃娃两个娃娃，然后另外一个手大概就是抱一本圣经。当时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到后来如果你真正要下定决心要受浸成为基督徒的话，好像还是有心理负担。可是我这次决定我要受洗和我受洗之后，我感觉就是这方面的负担完全无形 无影无踪。我回家我就打电话告诉中国的亲戚朋友，还有我在美国的那些朋友，我的妹妹，还有在我在加拿大的以前老同学，我们跟他说我受洗了，成为一名基督徒。然后我就感觉到这种转变是要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如果你没有走出这一步，没有去受浸，你不能体验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是对还是错，是一种喜悦还是成为一种负担。我甚至有听到一些也不是听到，我有看到一些基督徒，就是说他受洗之后好像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回到教堂。我有听人提到过什么十分之一奉献的事情，然后我甚至知道有些人会是因为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会让他会缚住他的脚，我到底要不要信？我信了，那我十分之一的收入就没有了。可是我觉得我受浸之前这些我都有想过，而且我觉得现在我的体会是，如果你知道懂得奉献的人是有福，因为你如果能这么做的话，不管是从圣经还是从也许其他的一些什么那些箴言上来讲，还是说如果你自己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你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且那个神他是随时随地他与你同在，他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人的行径。所以我是相信神，我愿意照神的规范去行事。这个可能是有点岔话，不过下面有第二个分享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娇生惯养，什么事都不用做的，然后在这边要负担家庭，然后还准备考什么那个会计师执照，还要找工作，有时候觉得教小孩子就很淘气，那经常会很生气，会发怒，他会责骂小孩子，以前还会试过打他，可是你打他他回头马上他就会打你，所以说我觉得打不是一个办法。那可是如果是骂呢，我受洗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如果骂他，那他以后小孩子他的印象之中有妈妈骂他的时候那个很生气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对小孩子是很不好的事情。而且因为我就这两天稍微多读一点关于圣经的书，中间有提到一句说神是以爱心与耐心来等待，与爱心来浇灌。那我想如果神都可以像这样子对我，那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的小孩子那么粗鲁呢？所以说我就可以多看一些教育小孩子的心理书啊，那些指导，所以说我想想应该更理智一点的去教育小孩子，照神的话语，求神给我更多的智慧，求神保佑我的孩子。这样子的话我想我就觉得因为我受洗之后觉得随时自己因为要做新人要随时想着神，他可以让我有更在生活之中有更多的反省。你虽然说还是会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罪，可是罪过之后你总是会反省，从神那里能够找到安慰，能够提醒自己是错了，那么赶快找到正确的做法。那我从这一点上讲，我是觉得受洗真的是很值得的事情。哎，就是这一点点分享哦，谢谢大家。
啊，那么这个作者弟兄啊，叫我的名字跟他一样，用John啊，那么叫做Fawcett胡塞特，那他。是他蛮有学问的，他是一个英国的弟兄，在英国听说是一个大学问家，但是他不在伦敦服侍神，他又特别的感动，他要到乡下去服侍神。第一个，但是乡下你知道，物质的条件生活就没办法跟大都市的生活条件去比较，生活比较辛苦。好，有一次有一大好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是什么呢？ 伦敦的浸信会的一个大的教会，有一个大的传道人，那个要离开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个弟兄，这个胡塞斯弟兄，他就跟他姊妹交通了，说你觉得感动怎么样？姊妹说好像也许我们该走了，他自己也说也该走了。但你知道最后有没有走成？啊？有人说摇头啊，有人有听过知道笑了。他没有走，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走成呢？他要走的时候，弟兄姊妹来送行，第一个，第二个，弟兄姊妹的爱，主的爱，叫这一对夫妇受不了大哥地步，走不了。他跟他姊妹讲说：“我看我走不了。”他弟兄先生也说：“我也觉得我走不了。”最后就留在原来的地方服侍神。这首诗歌就是他所圣灵的感动，那个时候所写的诗歌。当我们经常在主的爱的里头，彼此的代祷，彼此的关心，互相的体恤，彼此的赦免，彼此的接待，如遵主的命令，我相信你我在主的道路的当中能够做同样的见证。694首我们一起来唱，但愿圣灵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更多的爱主，顺服他的命令，听他的话，彼此相爱。不再爱的捆绑，我们想起同一心肠，用主交往，就一见的无疑。上面唱第二点之前啊，如果您愿意好不好？我们一同站起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能够手拉手。如果你有感动，我们一同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唱第二节到第五首，一同拉着手。那么我们有点祷告，站起来。但想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在跟你旁边的弟兄一起拉着手，我们在主里头是一体，在主的爱的里面，我们彼此的交通都没想，我们再从第一节唱起，
不再爱的捆绑我们相信同一彼此交往，就一天更无疑。在无宝座之前，我们同心祈求，有苦同饮，有望同眠，当情同乐同忧。宛若彼此体恤，同甘互相担当，一人心伤，众人悲叹，只有一个心肠。每逢彼此分离，尊重惆怅难言，单身随行，亲人合一，希望再会眼前，盼望那日快来，在无边的心酸，更爱更亲，更亲更甜，同乐直到永远，
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一节，唱完之后我们可以坐下来。
不再爱的捆绑我们相起，同一的心，彼此交往，就一天人无疑。
请坐啊。我们有点祷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感动，我们有点的祷告，好不好？ 向着主祷告啊，几位都有感动。